今天晚上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当然，这几天在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都是围绕着爱。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谈的是什么事？叫做爱神，或者是爱上帝。那你们的这个，分给你们的这个大纲已经在这里面。那你要注意，每一篇信息的后面都有一些问题，待会要你们讨论分享。所以呢，如果你们专心听，你们就会记住一些里面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待会你们可以在待会的信息里面，在分讨论的时候呢，你们可以一起分享。All right， 那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主，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地方，赐给我们有好的晚餐，赐给我们有好的团契，也有好的这个教会。我但愿主，这时候你圣灵大大充满我们，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因主能够明白你的话的，只有是属于你的儿女。因此求主，你圣灵就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做教导的工作，做打开我们眼睛工作，打开我们心的工作，打开我们的耳朵的工作，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主你所喜悦爱神的一个儿女。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美好，有一个安静我们心美好的环境，得来专心敬拜你。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翻开约翰利书，约翰利书第二章，今天晚上我们会读第二章，找到吗？约翰利书第二章，我们会分成两段来读，第五节跟第六节，这是第一段，然后第二段呢是第十二节到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在哪里？在约翰二书前面。OK， 我已经帮助你了，不要说我不帮你。好，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五节跟第六节，找到没有？第五节第六节找到了，我请姐妹一起读，一二三。
然而凡是遵守他的道的，他爱神的心就的确在他里面完全了，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里面的。凡说自己是住在他里面的，就应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
好，弟兄，我们读第十二节到十七节，找到没有？一二三。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因着主的名已经得到赦免。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二者。孩子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强壮，上帝的道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过了那二者。不要爱世界和世上的东西，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住在他里面了。原来世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世上的私欲都要渐渐过去，但那遵行上帝旨意的却存到永远。 OK， 好，弟兄姐妹，首先我们来看，你要永远记住，这世界上没有好人跟坏人之分。 OK， 圣经里面从来不会告诉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圣经从来不讲这样的一个分别。然而圣经只会分别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谁是上帝的儿女，谁是属于撒旦的儿女，谁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儿女，不然就是谁是属于假基督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约翰一书是一个非常写的，是约翰写这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带着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口气。所以我们今天在谈什么？我们在谈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生你走过了，你要不就是上帝的儿女，你要不你就是属于魔鬼的。 OK， 所以我们要记住，没有一个人是在中间的，没有一个人说我一半，今天我属于魔鬼，明天我属于耶稣基督，或者是后天我比较属灵，我像耶稣多一点，所以我是属于耶稣，在大后天我比较坏蛋，我犯罪，所以就是属于魔鬼。不，你要不就是属于神或者是耶稣，要不你是属于魔鬼或是这世界。 OK， 那当我讲说，当我们说既然有这样清楚的划分的时候，我们就要记住，我们的意思，约翰的意思从来不是说所有属于耶稣基督的孩子都是每一天都是很健壮的，不是这个意思。 OK， 所以我们有软弱信徒，我们有初信者的信徒，刚刚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们也有很老练的基督徒。而无论你是属于哪一个部分的基督徒，你是耶稣基督的儿女，不然就是神的儿女。 OK， 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个是有很清楚的划分。然而当我在向你们讲这段信息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担心有两件事情，两个谎言是一路来基督徒仍旧会相信的谎言。 OK， 基督徒什么谎言呢？第一个谎言就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有些甚至只不过是挂名的基督徒，他们对于神 的要求或者是对于信仰的认识是很肤浅的。他们以为只要我今天我口里说我相信，无论外面的人知不知道，我心里面承认 OK， 我只要达到我这个基本的要求，哦，有一天我只要离开这世界，我一定到天堂去。然后接下来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再继续认识神的概念，接下来这些人的生活似乎不觉得有必要怎么样去爱神。我再重复，今天很多信徒以为只要我在某年某月某一个时候，只要我口里承认，心里无论你知不知道我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只要那一天我口里承认，接下来的日子，哦，只要有一天我离开这世界，我会到天堂去。然而他们的一生却从来没有要继续认识神或者是爱神的概念。这是第一个谎言，你以为你这样就可以到天堂去的时候呢，若是你相信这样 的话语，这样的教导的话，基本上你是活在一个谎言里面。这是第一个谎言。说难听一点，相信这种谎言的人，他是仍旧永远活在罪恶里面，享受在罪恶里面的人。然而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分辨的就是，到底神对我们有什么要求，为什么我们需要爱神。 OK， 那第二个谎言是什么？第二个谎言呢，第二个谎言就是说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哦，我已经对神有爱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只要达到某一个标准，哦，我们就是爱神了。打个比方，我们会说我已经很不错了，我已经每个礼拜天我都来敬拜，你要我十点来我就十点来，你要我读经我就读给你，你要我祷告 OK 我也可以祷告，哦，我已经很不错了，我至少不像新加坡的 City Harvest Conkey 这样去拿教会的钱来用，哦，我至少没有做这样事情，所以我这个人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所以这个是第二种我们很喜欢的听到的谎言。然而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活在这样的这两种种谎言里面的话，我要提醒有一个人，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他这个人就是挂在耶稣十字架上面旁边的一个强盗。这个强盗他是一个悔改的强盗， 他在临死前他跟耶稣说，耶稣耶稣，若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哦，你今天就必跟我到乐园里面去。哦，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相信耶稣基督，如果你今天就即刻离开这世界，我可以肯定你马上到天堂去。但是如果你不是像这个强盗，在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仍旧给你继续活下去，哪怕是活多一天，那一天你就跟这个强盗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一天也就是神要你交账的一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活在这谎言里面，不要以为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只要达到基本的要求，或者是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自己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我满意我已经爱上帝的这个情况。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那个强盗。神今天不只是让你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是主，还让你继续活到今天的时候，无论你活了多久，你信主了多久，弟兄姐妹，每一天你存活的日子，上帝都要你交账。交什么账呢？原来上帝对我们是有要求的，要记住，他不只是要你相信他而已，他对你的生命有要求。所以如果将来我们每个人在面对神的时候， OK， 你的爸爸妈妈不会站在你旁边，你必须单独一个人面对上帝。你同时你也不要期待有牧师陪你，有执事陪你，或者长老陪你，不，你要单独一个人来面对上帝。那个时候你要交什么呢？你要交账。那个账你要怎么交账呢？神给你活了多久，你就要交多少天的账。Alright， 你到底是如何的来爱我们的上帝？这个是我今天要带出来的重点，可以吗？到这里，所以不要活在两个谎言里面。很多的信徒，所谓的挂名的基督徒，今天是这样活的，所以他们今天仍旧继续的犯罪。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底谁必须来爱上帝？ Alright， 谁必须来爱神？来，我们来读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一起读，一二三。好，这里有三组人。第一组是孩子们。哦，孩子们是谁呢？如果我们看约翰一书的时候，他是在指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罪得赦免的信徒。而这一群人，这一群的信徒是属于比较幼润的一群，幼润的，就是刚相信主不久，或者是在相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还是很幼润的。他们相信，是他们相信，所以他们相信罪得赦免，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另外一组人是青年们。哦，这青年们不只是相信耶稣基督，不但相信罪得赦免，他们甚至什么呢？他们能够胜过那二者。所以如果你继续读圣经，在第十三节这里讲说，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胜过那二者。他们怎么样胜过那二者呢？十四节说，青年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强壮，因为上帝的道在你们心里面，而你们也胜过那二者。所以第二组的信徒是那一群青年们，是那一群能够把上帝的道放在心里面胜过那二者的。哦，也就是说跟那一群孩子们比较起来，这一群是非常健康健壮的信徒。 OK， 第三组是谁呢？父老们。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 OK， 这里讲到说父老们是谁呢？ 你们认识太初就存在的那一位。富老们在这三族里面，他可算是在灵命上面非常老练的一群。那当我们每次读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讲到孩子们、青年们或者父老们，他是在指年龄层吗？他难道是指孩子们就是指隔壁的那些小孩子吗？还是青年们就是指好像司仪、秀梅这些人的年纪吗？还是父老们就是指谁？子孙长老吗？不是，当然不是。那我们讲，每次我们在看孩子们、青年们、父老们的时候，哦，他不是用年纪来划分，他基本上是指信徒，所有的信徒他们的灵命的不同阶段。我再重复，他无论是称孩子们或者青年们或者是父老们，他是指什么？基督徒你们的是灵命成长的不同阶段，可以吗？到这里，所以在这里就讲说，就在这里就指出了每个人属灵的成熟度的不同的阶段。哦，还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无论他写给他讲孩子们、青年们或者是父老们，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哇，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写信给你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写信给你们，你说写信就写信咯，你讲那么多干嘛？哦，你们不要轻看，我在说，当我说我们写这里，每次约翰说我写信给你们的时候呢，哦，这里讲到写信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使徒约翰以长辈的身份写给后辈，写给信徒，它是一种关怀，我写信给你们。我们要再重新的再来回想约翰一书在谈的两个的一个很强的背景，神的儿女、撒旦的儿女，神的儿女不然就是世界的儿女。哦，原来这封信是长辈写给神的儿女的一个表示关怀的一封信。All right? 那我写信给你们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写信只是单单写给属于神的儿女。这是一封属灵的信，这是一封属灵的信。我写信给你们，里面带出来的是一种焦虑，是一种爱，是一种是一种深深的那种感情的存在。所以我写信给你们，所以弟兄姐妹，我写信给你们，你不要轻看这些字。那今天我写信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打开圣经。我写信给你们的意思就是说我写这个圣经给你们 OK， 然后谁能够看这封信呢？就是只有属于神的儿女的人才能够看到这封信。所以你只要是基督的孩子，你只要是神的儿女，你会看这封信。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至少有两种经历可以看得出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有机会你们去听一些见证，当中会有牧师或者长老，他如果跟一些被邪灵服务的人有经历的时候呢，每一次你叫那些被鬼服务的人读圣经，你看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他会把圣经丢在一边，一定的，马上 OK， 这是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你应该时常看到，就是你打开圣经之后，然后你叫那些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读 OK， 叫他来读，他在看这封信的时候，他说哇，不然就是他读了一下他就不读。所以我写信给你们，不只是长辈对后辈的一个关怀的表达，它也是一个属灵的信，一封分别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的一封信。所以我们要感恩，今天你能够坐在这里，你能够听，你是上帝的儿女。无论你是属于孩子们或者青年们或者是父老们的阶段，所以信徒们，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你能够来参加这次的营会。因为这次的营会是基本上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心灵相通，因为我们是神的什么儿女 OK。 那所以这里就给我们问，到底谁来爱神？只有谁能够爱神，就是神的儿女。 每一个人都必须爱神，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孩子们、青年们，或者是父老们。OK， 所以你们这里每个人，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真的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必须爱上帝。好，爱上帝要爱多久呢？可能你会问，对吗？我要爱多久？我没有力了，我这么老了没有力了，我怎么爱上帝？ OK， 好，我们来看我们爱多久。诶，那个跑进来跑这边。好，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爱神是一生的事情。为什么我讲一生的事情呢？因为约翰一书提到这段经文，第二章二十四节，来，一二三，谢谢你。好，这里哦，你注意那些红色的字 ，All right， 爱神是一生的事情。他说，至于你们，你们是谁？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总要把起初所听见的存记在你们心里。起初所听到的福音，起初所听到的教义，起初所听到的见证，起初所听到上帝的话语，放在心里面。好，我问你，你信主有多久？到今天，你问你自己，你是否把起初你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的那些话有没有放在心里面呢 ？OK， 那做约翰写这封信给这些人的时候，你要总要 OK， 就是说你没有选择的，你一定要讲做，把起初所听见的放在你心里面，到什么时候，一直到你离开世界为止。起初 ，OK， 所以也就是说。这是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爱一个上帝的人，爱上帝的人，爱上帝的属于神的儿女的人呢，你一生一世一直要把上帝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因为爱神是一生的事情。那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相信 我相信你们都很熟的，打个比方，他会说你们得救本乎恩，然后呢也借着信心，然后呢什么叫什么，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乃是神所赐的。好，我们每次会读这段经，就是说上帝基本上我们是说提醒自己说救恩乃是神的恩典，没有错 OK， 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 OK， 我们来读第十节，一二三，我们好，这里给你看，我们原是上帝所做成的 ，OK， 在基督里创造的，为要我们行各样的善事。什么叫做善事？善事不是 charity works，OK，、okay? 今天我们以为善事就是 charity works， 不，善事，圣经里面谈到善事的时候，都是什么？遵行神的旨意的事情，都是在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善事。OK， 那所以善事怎么样来？你怎么知道是善事呢？跟你起初把所听见的存积在心里面的话有关系。All right， 所以在这里就给你看到，爱神的人是谁呢？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孩子们，你是青年们，或者是什么老年人。OK， 第二，爱神是多久的事情？一生的事情。所以我们没有选择的。如果你真的爱上帝，你真的体恤到他，你真的明白他的恩典是何等的大时候，你会爱神一辈子。好，接下来你可能会问，我们该怎么爱神 ？OK， 该怎么爱神？我们来看，神已经要你把做，就是要你做几件事情。第一，爱神的人会把上帝的话存放在他的心里面。爱神的人。会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面。第二章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OK， 这里有一些字很重要。第一就是认识，每次你说我认识神，我相信神，我知道神。OK。每次人家问你，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说，哦，我早就是基督徒，因为我认识他。什么叫认识？ 什么叫认识？这只是知识上面的认识吗？还是经历上面的认识？原文 每次谈到认识的时候，他讲到说 ginosko， 好来，他基本上在讲什么呢？原文里面基本上是说，每次你说我认识的时候，基本上它是一个警觉性， all right， it's awareness， all right， 同时它也是一个感受， yeah， 你有 affections， all right， 你同时你有知识，你同时有一个意识 subconsciously， all right， 你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而同时你很坚决的知道，它有这几个意思， OK， 我再重复。当我说我认识神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警觉性 awareness。I'm aware of God. I'm aware of His word. I'm aware of His grace and love and His faithfulness. I'm aware. 然后同时你会是一个流感感受 your affections. OK， 你会对他有一个流露，你也感受到他的流露。然后同时知识 knowledge， 同时也包括你是很坚定的、很清楚的知道。你的认识不是马马虎虎、肤肤浅浅的一个认识，所以认识基本上在圣经里面讲的时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完完全全投入上帝的一个生命。All right， 我认识，我已经认识，所以这里先说，如果你真的认识，这样是坚定的认识，这样有警觉性的认识，是一个有感受的认识，有知识的认识，或者是有一个 subconscious 的一个认识的话。你怎么可以说你不遵守上帝的话？他在讲这句话， All right？ 所以在这里就给你看，首先爱神的人，你如果真是爱神，你真是认识神，你一定会先遵守他的命令。那为什么约翰会讲这句话？哦，原来使徒约翰那个时候他们的教会里面出现一个问题，当中有一些领袖，他们有一天站起来他说：“哦，我也认识神，我所认识的神不是耶稣基督，我所认识的神是我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哦，他安慰我，哦，我很感到很安慰，哦，我可以经历到一些事情是话语没有办法形容的事情，是一种很神秘，可是又很亲密的关系。而这些经历里面。”他说我不像使徒约翰所讲的需要认罪需要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从这里呢，这个使徒约翰就说不可能，如果你认识神，你不可能不遵守他的命令，不可能只是停留在这个经历里面，这是他的背景。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不晓得你相信神有多久，我希望你相信神，不要只是停留在你过去的经历。有些经历很重要，的确是。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因为神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垂听我祷告，他医治我。我到今天，我仍旧把这经历放在我心里面。然而，我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停留在这个阶段。我接下来，我必须什么？认识他，更加认识他，不断认识他，因为我永远，永远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认识他， OK， 所以我要认识他，认识他怎么认识他？遵守他的命令。所以信徒们，我们要记住，这是爱神的人，你第一个事情你要做的就是把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面，好让你去遵守。现在我问你，你怎么样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面呢？你如何把上帝的话放在你心里面？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我们来看。因为这里第二章第五节说，凡是遵守上帝的道的人，他爱上帝的心就的确在他里面完成了。然后这里是说遵守他的道，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我们怎么样把上帝的话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你问你自己，信主以来你多少时候把自己把上帝的话放在心里面？你个人就好，你不要看别人，你看你自己，每天有读经吗？你读了之后你是怎么样读？马马虎虎读，还是一定有一段经文你要放在心里面的？有没有白天你读了经文，晚上你回家还没有仍旧在 回想这段经文，你是不是这样的把上帝的话存在心里面？ OK， 这是你个人你要做的事情，也是我每天我要做的事情。第二，我要问你们， 在你们当中，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敬拜的时候，一起团契的时候，你们是如何帮助对方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面。所以你们的讲，你们的团契，你们的小组，你们也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在你离开那个团契，在你离开那小组的时候，你要问那一天我是否有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面。哦，你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第三，你们同时要做一件事情，夫妻你们是否有把上帝的话存记在心里面。你要不断地问你的配偶，那一天礼拜天你听到怎么样的信息，你要不断地问你将来的配偶，你灵修了吗？你读到什么经文？你可以跟我讲吗？哦，你一定要不断地问。 OK， 无论你多忙，一定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问，你这一天上帝告诉你什么，你把哪一句话存放在心里面。夫妻还有父母亲老师们，你们又是如何帮助孩子把上帝的话放在孩子的心里面。老师们父母们，你们怎么样让孩子存记把上帝话存记在心里面。所以如果你个人没有这个习惯，如果你的团契也没有这个习惯，如果你是夫妻也没有这个习惯，你不可能在孩子面前有这个习惯，不可能。 All right，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如果是一个爱神的人，因为爱神的人是一生的事情，爱神的人一定要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面，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到这里可以吗？会不会太快？可以哦。好，那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去爱神呢？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爱神的一个唯一的一个 model， 一个样式。来，我们来读第二章第六节到第八节，一二三。好，第二章第六节很重要。我们怎么知道该用什么方式来爱神？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爱神的方式是正确的呢？ All right， 第一，你要把上帝的话存放在心里面。第二，有一个模式，有一个样式，你们要去跟随的。这里讲到说，凡说自己是住在神里面的人，就应该照着他耶稣基督所行的器型。照着耶稣基督所行的器型。所以英文的讲得很清楚，英文的说 Whoever says he abides in him ought to walk in the same way in which he walked。 OK， 那这句话很美，这基本上就是告诉你说，你怎么知道你真的是爱神，爱神的方法是对的呢？你爱神的态度是对的呢？哦，你看耶稣基督，你不要看我，你不要看李立怀牧师，你不要看长老，你不要看执事，你不要看其他的人，你看耶稣基督。 All right， 那这里讲到说，你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去爱。为什么一定要是耶稣基督呢？为什么？哦，有几个原因，我们来看。是一个证明，很好的证明 的一个模式来的。首先第一个原因，为什么爱神唯一的方式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模式呢？因为唯有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心意。 All right， 唯有耶稣基督知道神的心意，没有别人。在这世界上什么从古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明白基督的神的心意，除了耶稣基督。那个就是唯一的一个样式的一个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唯一我们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能够看得见的神。 All right， 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看得见的神。其他的你不要想说有一天你要看到父或者看到圣灵，你看不到的。哪怕有一天你进到天堂， 我们在新天新地敬拜神的时候，你只能够看见耶稣基督，因为他是你唯一看得见的神。透过耶稣基督，无论是在今生或在将来永生里面，透过看得见的耶稣基督，你敬拜神，你也敬拜圣灵。OK， 所以为什么是唯一的样式呢？耶稣基督是唯一样式，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看得见的神。Alright， 除了他，没有别的神了。还有什么原因？因为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Oh, he is a perfect example. He is a perfect man, perfect human. 没有别的人比他完全。所以如果你不看耶稣，你还看谁？明白吗？还有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透过耶稣，借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来爱神呢？因为唯有被父所完全接受的人，只有耶稣基督。这世界上 alright, 没有一个人完全，他们无论努力多么的努力去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一生里面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完全的被神所完全的接受，只有耶稣基督。所以那个是唯一你可以看见的样式。还有什么样式呢？圣灵会感动你，圣灵会提醒我，圣灵会安慰你，圣灵会引导你，而他所做的每件事情，无论是引导，无论是安慰，无论是教导提醒你，哦，都是在讲谁的事情？耶稣基督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明白讲什么吗？所以耶稣是我们唯一能够效法的一个样式，可以吗？到这里 ，All right。而只有透过耶稣基督这样的样式，我们才能够清楚的知道神的要求，没有别的要求，除了他以外，我们没有办法再知道有任何的要求。很重要，唯一的样式。OK，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谈到这些样式呢？为什么一定只有他，其他的不可以吗？哦，不可以，当然不可以。我在问你们，在你们四周围里面，如果你们不回到耶稣基督的样式，你要凭着自己的爱去爱一个人的时候呢，你是无论你是多么的认真爱那个人，无论你是以为是多么正确的一件事情，哦，到头来无论你多认真，你可能你的对象是错的，可能你的态度是错的，可能你的方式是错的，你明白在讲什么吗？无论你多么的认真 OK， Now你可以看外面的人，属于这世界的，属于撒旦的儿女，他们所敬拜的神，他们怎样拜，他们的方式不比你差，他们的态度不比你差，他们的爱不比你差，但是他们所拜的对象不对，他们所拜的方式跟那个方式跟态度不是照着基督的样式，因此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明白吗？所以最近我看到一段很有趣的新闻，那个人有一个人叫做李嘉诚，对吗？李嘉诚不是最近刚退休吗？所以他的长子李宗泽，他就 接替父亲的生意，哇，有钱人。那后来我看到一个很短的报道，他有在报纸里面有拍到他跟一个女朋友去逛街，然后那报纸写说他这个李宗泽怎么样对这个女孩子表达他的爱意呢？你猜？哦、oh, ，no， 不是，啊，他用1亿元，一亿啊 ，one billion 呢、啊，是吗？还是 ten billion？one hundred billion，OK、okay。他说我用这笔钱来表达我对你的爱，我说哇 ，right now。他认真吗？他认真，他态度比我好，我只有一块钱 ，OK？ 方式 ，I'm not sure，OK？、Okay? 但是问题是，对象、方式还有态度，除非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回到耶稣基督的样式，不然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爱神的方式。为什么会谈爱神的方式呢？因为在教会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方式做事情，而然而有一天你的方式不受接纳的时候，你会很生气的，你说我不爱神吗？你讲我不爱神啊，我死给你看。 那对方可以讲我比你更爱神，哇，每个人都有爱神的方式，怎么办？ All right? 所以爱神的方式，你除非你回到耶稣基督，不然的话你不可能愿意继续的爱上帝。到这里可以吗？ All right? 那接下来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我们该怎么样一生的来爱神呢？该如何？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一生背起十字架。哦，这句话很容易说，每次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啊，又是背十字架，哦，又是那个年轻人哦，年轻人很有钱哦，你看他，耶稣叫他放下一切，变卖一切来跟随他，他就不要，他就忧忧伤伤的离开。为什么？因为他很有钱。你看这个人不愿意背十字架，你看，你看。好，我问你，你肯背十字架吗？在什么时候我们不肯背十字架？打个比方，当我们原本的计划，我一生的计划，受到要为了为了服侍神或者爱神的缘故受到影响，给你带来极大的不便的时候，哦，我不愿意改变我的计划，这个是你不愿意背十字架的其中一个例子。原本你的计划，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原本我要娶这个人，嫁给那个人，可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我不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因为我太爱他了。我爱他，爱他，我不管。哇，很多人很喜欢做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背十字架，这是其中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我们在买汽车，我们买房屋的计划的时候，我们考虑的是什么？我们考虑的，首先你要考虑的是，这是否可以让我更好的服侍上帝。哦，买汽车、买房子都是为了服侍上帝。如果你买汽车、买房子不是为了服侍上帝，哦，你不是在背十字架的人。OK， 第三，在教会里面，你看到有一些人有需要的，可是却有人不愿意做一些事情，因为很麻烦。因为我爱这个人，可能他不爱我嘞，爱他很麻烦嘞，然后要带他去看医生嘞，然后又要等很久嘞，我有书要读嘞，我还有做功课嘞，我要做工嘞，怎么办？我不可以嘞。哦，我们不愿花时间 ，OK， 好，这个是你不愿意背十字架，你背十字架是有条件，在教会里面，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背十字架呢？当你发现教会里面有内部争吵的时候 ，OK， 内部争吵，哦，原来执事跟执事会吵架，长老跟长老会打架，长老跟牧师哇会用车撞来撞去，哇，真的很厉害 ，OK， 你看到这样的教会，你还愿意来服侍神吗？来爱神吗？哦，我不愿意，你不是一个愿意背十字架的人，所以你不要像那个有钱的年轻人或财主 ，OK。当我们受到不幸的人逼迫的时候，羞辱的时候，家人恐吓的时候呢，哦，我们会放掉我们的信仰。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是一个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OK， 如果有一天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不久呢，你家里发生，哇，家里突然间有人病重，有人突然间离开世界。哦，你说哇，我如果我不相信耶稣基督，就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可是我相信之后，过了不久就我母亲就生病，我母亲就离开世界，怎么有那有这种事情？你还会相信耶稣基督吗？好了，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去另外一间教会，然后。他以前是灵恩派的 ，OK， 他后来他就去了永华牧师的那间教会，就在那里澄清，更认识神，认识上帝话语，也知道灵恩派有些东西教的不正确，所以他愿意留在那间教会，并且也在那边竭志祷告，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永华牧师跟他讲什么福音，不只是跟他说哦，你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然后神会有一天你会在乐园里面，你会得永生。哦，他不只是讲这个，他还说他在跟他讲苦难。所以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必须被十字架为主受苦受难。哦，他讲完这个福音，他问这个年轻人，年轻人你还要相信吗？ 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我这年轻人说，我还是要相信。两个礼拜以后，他母亲应该是病重，病重之后，然后他的孩子，这个年轻人就说啊，信主之后就这样。然后永华牧师提醒他，你看这就是苦难神学，你还要相信吗？他不只是相信，他还叫永华牧师去到他母亲面前跟他母亲传福音。他母亲相信耶稣基督，过了不久离开世界。哦，你愿意背这个十字架吗？ OK， 所以如果你以为福音，听了福音你就以为一切会日子会很好过，不一定，不一定。因为耶稣基督 的日子，他爱神的样式，你看得出都是受苦的，都是受苦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遇到疾病，遇到攻击，你必须吃亏，你还愿意背这十字架吗？接下来，当你不断的在罪恶里面打罪所引诱诱惑你，很多时候我们容易被罪所诱惑，因为你说哦，那个罪更吸引人哦。如果你是这样的人，你仍就是一个不愿意背十字架的人。当你因为是信仰的缘故，你失去你的工作，跟失去你的待遇，你还会继续相信耶稣基督吗？你还肯背十字架吗？ OK， 有一些人因为信仰缘故，他的待遇就是被人羞辱的，被人家掠夺的，然后吃亏的，他仍旧要相信耶稣基督。 OK， 然后有一些人，他也为了工作的缘故，为了做辅导的缘故，虽然薪水不多，他仍旧愿意做下去。哦，这样的人是愿意背十字架的。昨天我刚遇到一个人，是一位姐妹，做了很久的那个辅导员。辅导员很难做的，晚上会有人找你的，然后工资很少，他却愿意做。为什么？他愿意背十字架。 OK， 好，我们有些时候可能会被出卖，可能被教会里面的人卖出卖掉。 OK， 你还愿意背十字架吗？回到教会里面来服侍神。所以信徒们，原来爱神是多么艰难的一件事情，要背起十字架很难，真的很难。 OK， 然而我们有拦阻，真的是有拦阻。为什么我们不肯背十字架？基本上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这个经文十五节十六节了，一二三，好，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背十字架，像耶稣基督一样背十字架？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背十字架。为什么要背十字架？因为他爱神，我一生都在爱神。然而我很多时候我们爱世界，爱世界的东西更多，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我们为什么不背十字架不爱神呢？因为我们有肉体的私欲，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因为我们的今生的骄傲，我们不愿意吃亏。哦，真的是如此。我们怎么办？我不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愿意背起十字架的你不是第一个。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这个人是谁呢？我们来看西门，23章，路加福音23章26节，一二三，他们把耶稣带走的时候，抓住了一个从乡下来的古利奈人西门，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叫他背着跟在耶稣后面。哦，这段经文你很熟悉。 Alright， 耶稣基督背十字架背到一半，流血流汗，已经没有力气的时候呢，遇受鞭打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突然在他旁边有一个人叫西门。西门是古利奈人，是哪里的人？是非洲人。非洲为什么突然间会跑到在耶路撒冷呢？因为他原本是犹太教，他来到耶路撒冷是为了敬神的殿，敬拜，守逾越节。然后就在那个时候，西门觉得很吃亏。为什么呢？因为西门本来是站在旁边， 站在旁边看着耶稣基督受苦的耶稣，被鞭打的耶稣基督，差不多已经没有力气的耶稣基督，他本来站在那边看，就好像其他的群众一样一起看戏。而在一面看戏的时候，突然间兵丁没有在问他的征求他的同意的情况底下，就把他叫他拉进来，叫他背这个十字架。哦，如果你是西门，我也不认你。哦，当这个时候西门去背这十字架，他感受是怎么样的？他的感受是很惭愧的。哟，有没有搞错？我是犹太人呢，我是犹太人，我竟然被耶稣基督这个人要上十字架，这个人的十字架有没有搞错？我是犹太人呢，我跟他没有关系呀。哇，你们看，你看其他人都看住我背十字架，好像我跟他有关系一样。哦，我们不要记住，当时背十字架的人都是犯人。当时被十字架的人都是犯人，所以既然西门这个时候就要开始为耶稣背这十字架，哦，他就感到很难为情，很羞耻。不只是这样，他也会很生气，因为他是犹太教的人，在这个逾越节里面，他本来是要带着很好的心情，带着全家人从老远的非洲，哇，坐飞机、坐火车，什么都坐了，来到耶路撒冷，本来心情好，我是来敬拜神，来到这里的时候。来的，我以为说我来这里敬拜神一定会蒙福，哦，哪里知道竟然要跟这个被羞辱的耶稣基督来扯上关系，背起他十字架。哇，我怎么不生气？我怎么不生气？西门还怎么样？西门根本也当然也很生气，因为他兵丁没有经过他同意就叫他去背十字架，他原本要做的计划，原本要做的事情都被耽搁了。 OK， 不只是这样，西门还觉得什么，他会一定会觉得我真的不应该站在群众人的面前，我站在那边 It's a wrong timing, wrong time, wrong place、哦、错误的时候，错误的地方，错误的片刻，我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错误的人耶稣基督，我这么倒霉、哦、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不肯背十字架？ Wrong time, wrong place, wrong people。 西门在那个时候他会在想，一面背一面在想背十字架，一面走一面想想一件事情，我背了十字架以后，我该怎么回到我的家人面前，跟我那些相信犹太教的人亲戚谈，解释为什么我要背十字架。你怎么谈？你跟我讲。每个人也会觉得羞耻，所以西门背这十字架背得很不舒服。还有西门还讲什么？西门就在这种情况底下 alright, 他很生气，他觉得很可耻。哦，西门不只是这样的人，不只是西门有这样的感受，彼得也是如此。彼得在看到耶稣基督背十字架，他有来背吗？哦，那不能跑到哪里去。其他的门徒有来看到耶稣基督被十字架，他们有来吗？没有，每个不跑去哪里，每个觉得很排斥，很惭愧，很羞耻。然而西门后来悔改，根据一些记载，西门后来悔改，彼得后来悔改，所有的门徒悔改。为什么他们会悔改呢？因为他们后来发现到被十字架的不是他们，被他们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所以信徒们，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你不愿意背十字架，你要记住是耶稣基督为你背十字架，为我背十字架，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办法来爱这位耶稣基督或者爱我们的神呢？所以信徒们，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背十字架？美国有一个牧师我很喜欢， Stephen Lawson， 他说我们要爱神吗？哦，首先你要背十字架。背什么十字架呢？怎么样背十字架？先把自己和所有的一切钉在十字架上面，把你的计划，无论你有什么计划，明年有什么计划，后年有什么计划，婚姻的计划，配偶的计划，男女朋友的计划，买汽车的计划，买房子的计划，哦，你一定要把它 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二，每天把你自己贪玩、贪爱世界的时间钉在十字架，因为神给你多一天，那一天不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每一天你所赚取的金钱、你的健康都是属于神的，你也是要为了把这个钱、把健康钉在十字架，而不是只是用在自己所要享受的地方。神给你健康，神给你金钱，也是要让你好好的来爱他。如果你有家庭、有孩子，神给你家庭，感谢主；神给你孩子，感谢主。然而你要知道，孩子是属于耶和华的，有一天你也要把孩子带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你如果爱这孩子多过于爱上帝，你还没有被钉十字架。 OK， 好，如果你本身有挣扎、有罪恶，你本身贪恋一些罪恶的话，你如果在私底下你看了不该看的电影，你看了不该看的书，你看了不该看的那些色情网站，哦，你要把这些罪恶钉在十字架。你要把自己的权利 personal right， 今天的时代很喜欢讲 personal right， this is my right， that's not your right， 这是我的权利，不是你的权利，你不可以干涉。 No，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待遇、我们的 personal right 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当你把这一切一一的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接下来你就来跟随耶稣，照着他的样式来效法耶稣，去爱我们的上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有正确的对象、有正确的方式、有正确的态度的来爱我们的神。不然的话，教会里面你服侍久了，你迟早会吵架，因为每个人都以为他爱神，他只能够爱神，却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耶稣爱神的时候，他不只是爱那看不见的神，他更爱那些看得见的门徒。所以弟兄姐妹，最后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就结束了。我们来读25节跟27节，1、2、3。所以信徒们，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是神的儿女。无论你是处在哪个阶段，无论你是属于孩子们、青年们，或者谁，还是父老们，你们都是神的儿女。既然你是神的儿女，你就要去爱你的神。既然是爱神，你就要一生一世的来爱他。因为神说他应许给我们的是什么？永远的生命。好，今天我们谈了什么？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如果你是神的儿女，哦，爱神是每个人的事情，它不是一个选择，你要记住，它不是一个选择。 OK， 第二，爱神是一生的事情，看到没有？ Alright， 第三，珍惜的怎么爱神呢？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 OK， 第四，遵行上帝的话语，效法耶稣，遵行神的话，因为耶稣是我们唯一的一个样式。最后背起十字架，这样你才能够爱神，可以吗？所以你看你们的讲义里面，我们基本上我所谈的东西就是在哪边。 Alright， 今天你们待会你们分组讨论就是谈这些，可以吗？ Alright， 我由小组的组长来安排跟带领分小组的里面讨论的分享。 Alright， 所以你们就抓住这几个重点来分享，可以吗？ Alright， 有什么要 OK， 不要问，待会你们才问你们的主张。好，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主，你让这里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能够专心听到，并且我们也看到他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求主你继续引导他们，苏醒这里每个人的灵魂，无论是讲的听的，主你都苏醒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我们求主你纪念接下来时间我们的休息，我们在讨论分享，求主你引导做改变，做更新，做安慰，做苏醒人心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这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